两个星期前，我们研究了大卫的家庭生活，看到他的儿子暗嫩玷污了他的义母妹妹塔玛，大卫甚是发怒。撒母耳记下13:21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他向暗嫩发怒，但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的记录有关大卫对此事有所行为。他的心里对自己邪恶的儿子发怒就没有下文了。他希望借着沉默忘记这件事吗？首先，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忘记。无论大卫是否处理这件事情，这事不会就此过去，而是在一个人心里不断的酝酿。这个人就是亚沙龙。最终，这个问题四处扩散，导致家庭的破碎。在这几个章节讲到大卫和他的孩子，奇怪的是都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今天我们将看到更多有关大卫家庭生活的情况。在这个星期，我在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看到一段话，这段话说，让我带一个孩子到7岁就能定他的为人，这是耶稣会的格言。对一个新手父母而言，一个可怕的发现就是90%的脑部发育发生在你孩子人生的前5年。英国心理学家在一个育儿科学刊物上写道，在这关键的几年里，无数的脑部链接正在形成。到了7岁，他成年后脑子的运作和处理情绪的能力，这一切基础都已定下。没有任何人比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更大。父母是孩子主要的看护人。当我们看到大卫的孩子犯罪和大卫如何处理他们的罪行，我们不由得想起大卫也犯过罪，并且神赦免了他。因此大卫必是知道罪的严肃、痛苦、不蒙神的喜悦，还有悔改的必要性、赦罪和罪的所有后果。大卫能够理解并且感受并且理解他儿子任性导致罪行的发展和罪的后果。为要明白大卫如何处理他儿子的罪恶，我们首先要了解大卫所经历的赦罪。撒母耳记下12:13说，大卫对约拿丹说，我得罪耶和华。撒母耳记下12:13，大卫对约拿丹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丹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神赦免了他的罪。我们再读13的最后一句，你必不至于死。神通过约拿丹的口向大卫所说的，这是神通过约拿丹的口向大卫所说的。神对大卫所应许的很美，然而不只是美，还有神的全能和奥秘。圣经一致的教导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神在伊甸园向亚当所传达的信息。创世纪2:17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神对大卫说，你必不至于死，这似乎有点前后矛盾。神赦免了大卫，关于这件事我们需要进一步查考。神的赦免包括两件事。第一件事，神的公义必须满足，否则赦免就是一个不公义，准许认可罪的行为。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罗马书3:23-25所说的意思。这段经文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借着相信主耶稣，我们就被赦免了。没有先满足神的公义，就没有赦免。 候没有满足他公义，他神就施行赦免，那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了。所以罪人都必须面对罪的存在和现实情况，人若不承认自己的罪就没有赦免，因为神的公义，并且神的公义无法得到伸张。但我们说自己无罪时，我们如何说得赦免了呢？神的赦罪意味着罪人的悔改和信心，悔改和信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说硬币代表神的赦罪，那其中一面是悔改，另一面是信心。悔改是懊悔我们的罪，但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光懊悔是没有用的，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罪人的悔改和信心说明他们明白自己是不值得被赦免的，他们既承认识又承认自己的罪，因此他们悔改信靠神的赦罪，因此得到赦免的罪人不宣称自己的功劳，而是为神赦罪的恩典赞美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罪实在是神的恩典，赦罪意味着修复和神之间的关系，罪总是将罪人与神隔绝。你可以读一下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神的赦罪恩典，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大卫与神修复的关系。神的赦罪并不代表我们的罪没有后果了，大概这是罪人对神的赦罪最大的误解。如果一个人因抽烟喝酒患上了疾病，即便他戒了烟酒，也不能期望一切都能恢复正常，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就要因此受苦。伤害可能不会因他们的戒了烟酒不再恶化，但是之前造成的伤害他们仍然要因此受苦。显然大卫承受自己犯罪的后果，即便他的性命得以保全。因此我们要远离罪恶，虽然我们得了神的赦免，但仍然要承受后果。然而看似大卫忘记了他儿子犯罪也是有后果的，这是所有家长的一个弱点，即便他们的孩子有错，他们也忙于为孩子辩护，轻视他们的错误，且这往往被佯装为父母的爱。像暗嫩所犯下这种可憎的罪行，大卫作为他的父亲没有正确的处理。这对他玛是非常不公平的。他玛被自己的异母兄弟玷污，大卫却没有处理这事。对暗嫩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罪就这样被忽略过去。 在亚沙龙眼里，大卫也是不公义的。亚沙龙为妹妹所受的苦感到无能为力，还有父亲的忽视，不去查办此事，都让他感到无力。暗嫩有一个向他献祭的同谋，正是这个人的邪恶计谋，提议暗嫩求大卫把他玛派到他这里来。这个邪恶的谋士把王都牵扯到这个罪行里，他引导暗嫩犯罪，并因为他邪恶的计谋导致他玛受害。他的罪行都没有被调查和适当的惩处，大卫的忽视为之后爆发更大的罪行埋下了基础。作为一个父亲，他不知道自己儿子有什么样的朋友圈，伴随暗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亚沙龙在某些方面重演了暗嫩的罪行。亚沙龙在等候合适的时机杀害暗嫩，他耐心的等待了两年。愤怒和憎恨，是可以潜伏在人的心里的。两年了，大概暗嫩的防卫降低了点，渐渐淡忘了自己对他玛的冒犯。亚沙龙想到暗嫩不会接受他的邀请来参加他的聚会，亚沙龙就请求他的父亲大卫让暗嫩来参加聚会。为了不让大卫怀疑他真正的意图，他使用了一些心理战术。他先是邀请大卫，他邀请他的父亲大卫说来邀请他来他的聚会。在大卫拒绝邀请后，他请求大卫让暗嫩来。他利用大卫谋划杀害暗嫩的事情，正如暗嫩利用大卫促成自己的罪行一样，亚沙龙也是这样做。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在这些罪恶的事件中，大卫都被双方的儿子利用。罪的后果可能一时看不见，但一定是存在的。通过无视父亲的权威，不尊重父亲，亚沙龙的心中播下未来反叛的种子。他吩咐他的仆人杀害暗嫩，仆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在大卫的国度里，家庭里，年幼的王子杀害年长的王子，这事发生在大卫的家里。我们还看到亚沙龙是在王众子面前杀害暗嫩的。在那次聚会中，他的兄弟都出席了。大卫在全民面前使神蒙羞，犯下奸淫和谋杀，这样亚沙龙在全民和他兄弟面前使他的父亲蒙羞。亚沙龙向全国表明他的地位，通过他的罪行，他在大卫的众子，他的王子兄弟面前宣告他的势力。在大卫的家中没有正确的施予饶恕，所有的问题都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罪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责备和处罚， 大卫发怒，但是都没有提到他责备暗嫩。在列王记上还记载了一件事，再次表明了大卫与他 儿子的关系，就是他从来不会责备，从来不会责备自己的孩子。大卫十分爱护自己的孩子，暗嫩在犯了大罪后仍然得以放任。亚沙龙之后杀害了暗嫩，他也因此没有因此得着管教，当罪没有得到认识和处置，就没有应有的饶恕，也就没有关系的修复，大卫的家庭成了一个怪异破碎的家庭。我想另一件事加剧了这个问题，就是大卫的家庭里生活里没有神。通过美妙的诗篇，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作为一个王他也是很有才干的，他甚至在许多方面得着神的称赞。然而到他家庭问题时，我们看到一幅很不一样的画面。简而言之，我没有看到暗嫩或亚沙龙对神有应有的敬畏。我不怀疑他们的聪明，他们有能力可以玩弄政治权术，他们作为王子十分富足，有许多的朋友，尤其是亚沙龙有足够的魅力，从他父亲大卫那里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大卫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亚沙龙都能从他父亲那里暗中夺取以色列人的心。如果你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后面的记载，撒母耳记十八章之后的记载，就会发现亚沙龙已经从他父亲那里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如果你问我他们是不是信徒，虽然经文没有讲到任何有关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不认为他们会自称是无神论者或拜偶像的，他们必定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敬拜神，然而神在他们生活中无足轻重，并且他们为要达到目的可以变得冷酷无情。大卫没有奉神的名斥责他们，也没有教导他们要在神面前悔改。对暗嫩和亚沙龙而言，神不过是生活的附属品，宗教生活的附属品。这不是一个对我们而言遥远而又不相关的故事，因为许多的基督徒家庭就是这样的，孩子跟着父母来到教会，看到教会如何运作，他们的父母在教会的事工和行为，他们也看到，也观察父母的生活，他们看到父母所持守实践并活出的是怎样的价值观和基督真理。当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时得着称赞，另一方面当他们忽视属灵的职责时却没有得到更正，当孩子 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许多父母认为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其他事情都可以忽视。孩子甚至听到父母闲话教会家庭，包括他们的牧师，不尊重教会服侍的人，敬拜也是漫不经心。他们看到父母在私下的言语、行为和思想上不尊敬神，他们经常没有理由在主日敬拜迟到，不梳理头发，穿着还不如办公室的着装，主日就像假期一样。他们对自己很慷慨，却吝啬待人。他们积聚财宝在天上。孩子一点一点的学习，这些事情这些价值观是一点一点的学习影响的。他们在家里受到有关的信仰教育，只是不要去敬拜神。某种程度上，大卫因为与拔示巴的关系，在他孩子面前失去了道德的权威。然而他是属神的人，他认识神，他应该奉神的名纠正斥责他的错误，并鼓励他们要敬畏神。这个信息不是特别鼓励人，但我希望你们能从中看到这样的信息另外一面。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罪懊悔，但我们也要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连大卫都有这样的弱点。没有正当的处理问题，大卫毫无原则的给予饶恕和爱心，想当然这样的后果很严重。在杀害暗嫩后，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大卫在与亚沙龙分别的这3年做了些什么呢？撒母耳记13:39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他对亚沙龙的想念显而易见。撒母耳记下14:1说，喜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他已经淡忘亚沙龙的恶行，心里想念他。这里我想给你们举个例子，有关如何在主里养育我们的孩子。这是一个有关纯思太太童年的故事。琼斯牧师是西斯敏斯德的牧者，非常的有名。他的太太在6岁的时候和他8岁的哥哥被父亲送到祖父母位于纽加塞尔艾琳的家中，当时在那里正经历一场属灵的复兴。他 他们的父亲想要他们体验在祖父母家中和教会里盛行的属灵气氛。他们的母亲一开始对此事持保持意见，因为这将使他们从学校缺席影响学业。多年之后，琼斯太太追溯他父母之间的谈话，父亲告诉母亲说，他决定要马上将儿女送到纽加塞尔艾琳，他们祖父母家中。母亲不解，问父亲为什么，并且提出这将影响到学习。父亲向母亲解释，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上学，但也许他们永远不会再见到父亲。83年后，琼斯太太仍然记得，眼看着父亲说完这话就走，留下感到焦虑的他们。他们感到焦虑，因为父母要将他们送到祖父母那里，这是他父亲在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当时送他的儿女到了纽加塞尔艾琳。他们的父亲作为一个成功的人，认为这句话揭示了他对他而言什么是真正最重要的事。被送到纽加塞尔艾琳，目睹属灵复兴对琼斯太太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评价说，复兴并不是昙花一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看到不可见的属灵事物确实的存在，没有人能将这经历从我们脑海里夺去。当我们回到家中，我们当时12岁的表姐丽丝来和我们同住一段日子，我们三个有祷告会。丽丝是一个真信徒，并且有很好的属灵领悟，很好的带领我们小小的聚会。她会读一段简短的圣经，并确保我们没有从不会将聚会看成游戏。复兴之风蔓延到伦敦的威尔斯人教会，带着同样巨大的影响。琼斯太太之后在丈夫的事工服侍中，发现自己置身于许多的属灵祝福之中。她在6岁时置身于那一场属灵的复兴，无疑是她生命里最宝贵的经历之一。他父亲决定将他们兄妹送去见证那一场属灵复兴，是非常正确的。你认为父母这么做，他的父亲这么做是极端的行为吗？如果你的孩子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时，比如你是要让他来教会学习，还是让他们送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你们会怎么做决定呢？这个决定是由你们而定的。我要引用约书亚说过的，无论你们如何，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我希望你们可以在私人的生活中也尊主为大。大卫被誉为一个敬畏人的最佳典敬虔人的最佳典范，却在家庭生活里遭遇到许多不幸。就我们目前所见，我们不能否认他所遭遇的事有一些是因他自己犯罪的后果。大卫在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中表现出他的弱点，特别是我将涉及 我会多涉及一些有关亚沙龙的事，从而认识大卫的软弱，并且找出一些有关我们如何为人父母教育孩子的实际功课。第一，大卫爱他的孩子，尤其是亚沙龙在大卫心中似乎有特别的地位。大卫有几个孩子是出生在希伯伦，亚沙龙是第三个儿子，大儿子暗嫩被三儿子所杀，因为大儿子暗嫩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三儿子亚沙龙谋反被叛变，被大卫的将军约押杀死。第四个儿子被他的弟弟所罗门所杀。我们看到家庭的纠纷和动乱，我不敢说大卫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没有看到正确的家庭伦理和道德。第一个孩子暗嫩就没有基本的道德，他所犯下的罪甚至在不敬虔和外邦人当中都是可羞耻的。所罗门和哥哥亚多尼亚之间是权势王位的争夺，按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有关权势和金钱的。大卫想念爱护亚沙龙，即便在亚沙龙犯下罪行，他很宽容的让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惩罚他的错误。大卫想通过不见亚沙龙的面来表达他的不悦，所以不同于神的赦罪，神的赦罪是先要罪人认罪，然后得赦免，修复关系，并要罪人承担罪的后果。而大卫没有正面处理亚沙龙犯下的错事，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饶恕。然而我们从后续的事件得知，这样的处理方式只会加深亚沙龙与他父亲的反叛和疏远。亚沙龙没有因为大卫的容忍就改过自新了。亚沙龙没有因为大卫的容忍就改过自新，相反的，他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如果我们放在自己身上，我们可能为大卫辩解，为他的处理方式不予置否，因为我们许多人会同样这样做。当我们的孩子年幼容易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训练管教他们。然而一旦他们过了幼年，形成自己的见解后，父母对他们不再与之前相同的影响了。如果亚沙龙的品格在他童年的时候形成了什么特别之处，无论大卫之后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了。许多的父母犯了和大卫同样的错，与其通过让孩子认罪，然后才是饶恕恢复关系，并且父母要让孩子承担一些后果。像神所做的那样，许多父母却只施予一个模糊的饶恕，孩子也没有学会真正的悔改。他们为孩子开脱犯错的后果，却愤怒的不愿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作为对孩子的惩罚。但是这么做不能修复父母孩子之间的关系，只是加剧了疏远和反叛。我们必须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法理上的赦免和关系的修复是作为对认罪的回应，但是赦罪并不代表免去所有的后果。大卫在他的家中播下悲剧的种子，他播下死亡的种子，他就不得不收获死亡。他谋杀了乌利亚，就得经历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和其他几个孩子死去的悲伤。他撒下情欲的种子，就不得不收取更多更坏的淫乱。 他的儿子玷污了他的女儿亚沙龙，在亚沙龙在日光之下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亲嫔妃亲近，亚沙龙堕落成了毫无羞耻的人。大卫播下了欺哄背叛的种子，他欺哄辜负了乌利亚的忠心，他鼓动约押用计谋遮掩乌利亚在战场上死去的真相。他既播下了欺哄背叛的种子，就要收欺哄背叛的后果。暗嫩欺哄大卫，把他玛派到他那里，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亚沙龙欺哄大卫，让暗嫩到他那里将之杀害。大卫最有能的谋士亚西多福也背叛了大卫，随从亚沙龙叛变。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三节和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说到同一个人以莲，如果这说到一个人以莲，如果这两节经文所说的以莲是同一个人，那亚西多福就是拔示巴的祖父了。亚西多福随从亚沙龙反叛大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反感于拔示巴与大卫通奸的行为。从大卫如何对待亚沙龙这件事上表现出他最大的弱点。一个可以征战周边建立强国深受人民爱戴带领人民敬拜神的人，却不能看到自己错误的方式爱孩子的严重性。爱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错，这是父母的特权。大卫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表现了深厚的感情。许多父母爱孩子胜过爱神，你当记住圣经里的警戒。大卫爱孩子到一个程度，连他们犯罪都能容忍。大卫爱亚沙龙，最终让亚沙龙从藏身之处悉数回到以色列，并没有惩罚他的罪行。约押用计使亚沙龙回来，然而我们知道不是因为约押爱亚沙龙，而是约押看到大卫对亚沙龙的想念。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一节说，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在十八章之后，亚沙龙死后，大卫是怎样的悲伤？大卫对亚沙龙特别的爱，也带来特别的后果。大卫没有看到亚沙龙心里的罪恶，或者可能是他不想看到。罪在亚沙龙心里不断滋长，甚至亚沙龙自己都请求大卫的处置，而大卫还是保持沉默。当亚沙龙从基述回来，不得见他父亲的面时，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三十二节，亚沙龙说：“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想见我父亲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 连亚沙龙心里都认为大卫要么彻底原谅他，或者干脆杀了他，因为他犯的罪，他犯了极大的罪。亚沙龙请求大卫要么彻底原谅他，或者干脆杀了他。他要求父亲的判决。而大卫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爱子下手，大卫的爱也没能使亚沙龙发挥他的长处。亚沙龙有很多的长处，他生长在一个如此非同寻常的家庭，他是一个王子，有俊美的外貌和领导能力。因此他可以从大卫那里取得民心。大卫爱孩子，却没有看到培养孩子交良友的必要性。暗嫩犯罪，奸计来自他的朋友。亚沙龙做错事，也没有人劝他，没有近前的良友劝他们要敬畏神。对于这样的信息，我们有许多的结论。一些人说亚沙龙的悲剧是大卫的错，可能是的，也有可能如另外一些人说是亚沙龙自己的错。无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要先想到整个事件里所缺乏的。你知道这整个事件里缺乏了什么吗？缺乏了神。父子之间的谈话关系里没有任何之处提到神，大卫没有通过神劝勉他的孩子，他们甚至这样大胆犯如此的大罪。大卫给他们财富、地位、安全和深厚的爱，但是他们没有跟随神，实在很惊讶。我们发现这么一个敬虔的人，而他的孩子是这样子一群不敬虔的。大卫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他未能处理孩子的罪行，他不愿面对他们的罪。林恩·安德森说，与爱对立的不是恨，而是冷漠。无论大卫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向亚沙龙所传达的就是爱的对立面。大卫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出于对神的爱，出于对孩子的爱。然而他所传达的却是爱的对立面。我想在我们当中没有人说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或者你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也没有遗憾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能这么说。 若是我们还有机会回到过去，我想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去，重新的养育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养育孩子上面有许多的遗憾，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的。当我们听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感到十分的难过。我不想你们在听完今天讲道后只感到遗憾和叹息，是大卫的孩子，是大卫的孩子竟然是这样的。大卫也有许多失败的地方，然而神的恩典大过他的罪。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而所罗门也继大卫之后为王，而所罗门是拔示巴所生的。你们能看到神的恩典，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有许多的错事也是不可挽回了。然而我要你们记住，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来到神面前，将你的忧虑卸给他，相信他。让我们一起祷告。